但是现在哈，不管是安息会也好，还是礼拜天的教会也好，我也听到一些礼拜天的弟兄姐妹讲，他们的牧师就会说你们得听我的啊，他们的那些教会领袖会说你们得听我的。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认得一个礼拜天的一个弟兄啊，他就说，他说他不能够听别人的讲道啊，不能听别人的讲道，他觉得如果听别人的讲道跟他们的牧师讲的不一样，他觉得这样就不好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注意，这其实不叫顺服，不叫顺从，不叫听上帝的话啊。你如果是因为这个人的讲道他讲的不好你不听，这个没关系。但如果你是担心说，哎呀，我怕这个人的讲道你听都没听，而且呢人家又说这个人讲得好哈，或者这个人真的就是在讲圣经，你就因为说我怕他讲的跟我牧师不一样，然后好像我就对牧师不尊重，不顺从牧师了，因为这个原因不去听别人讲道，我觉得这就是把牧师的权威置于上帝的权威之上了。万一你听了这个道，听了这个别人的道，就是上帝在将圣经里的亮光，新的亮光，是你牧师没有赐给你的新的亮光再赐给你呢。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要迷信，我们不要盲从。我们的信徒虽然圣经把我们比作羊，羊有的时候是很蠢的啊，但是你别忘了你实际上不是羊啊，那个比喻啊它不能够把你整个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实质都给比喻上，它只是强调某一点。所以我们是羊是说我们是需要牧养，是需要被上帝所拣选有特别恩赐的人去提醒去造就的。但并不说我们就应该像羊那样蠢笨不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们归根结底是上帝的羊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基督教反对这些弊端，而将良心的自觉置于官府的权势之上，将上帝圣言的权威置于教会的权威之上。原来他拒绝政府干涉信仰问题，与先知和使徒同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高举了耶稣基督的冠冕在查理第五的冠冕之上，但是他还进一步奠定了一个原则，就是人的一切教训都必须赐予上帝的圣言。再者，这些抗议者声明自己有权自由发表自己对真理的信仰，他们不单要相信真理顺从真理，而且也要将上帝的话教导人，并否认神父或官府有权干涉。斯拜尔兹的抗议乃是反对宗教偏见的一个严肃的见证，并声明人人都有依照自己的良心敬拜上帝的权利所以在这里天主教就会说，你看马丁路德你就搞得天下大乱，每个人都说他是按照自己的良心按照圣经在信，你看信来信去结果就一片混乱到现在那个世界的基督教基督新教有2000多那各家各派都有那是不是这就是不好呢？不是，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对圣经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观点，上帝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上帝并不是说我们对圣经的看见都要一样，上帝多么宏大，就好像瞎子摸象一样，有人摸着耳朵，有人摸着大腿，有人摸着尾巴，有人摸着肚子，所以他们对于圣经里头所启示的真理，我们就是瞎子摸象圣经的真理就像一个大象一样，它在那儿，它是确定的，但是你人你不行啊，你人你看不完全呢你人你看不完全的。所以世界上有2000多个基督教派，而且甚至不说基督教派，就是有那么多宗教，我都说那都是说明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博大精深。而上帝没有说我们只能够让人来替我们思想，让人来给我们告诉一个统一的宗教我们都去信，没有，每个人都有局限性的。我们其实有那么多的教派不是问题，有那么多宗教也不是问题，关键什么？关键是我们大家需要彼此和睦，彼此取长补短，这样一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丰满了。我们历代以来的问题是什么？大家不同就开始打仗，那宗教改革的时期也是这样子的，天主教跟那个改正宗之间要打仗，改正宗之间也打仗，也互相逼迫，所以这个就是人性的恶了，这就是不应该的了。 就包括现在我们基督福音是会啊，有些教会与教会之间不往来，我觉得可能一开始大家有些个人矛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其实应该就说，我们应该慢慢饶恕，不往来就不往来吧，但是你不要彼此攻击嘛。如果大家又到后一代了，像我前段时间听说温州现在情况好一些，为什么？因为那些老一代的那些有过仇的那些老一代去世了，去世了过后，年轻一代他又不知道老一辈的那个恩仇了，他们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还可以彼此相爱彼此通婚，所以现在温州好像呈现一派趋向于和平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听了我很高兴啊，本来我是那不很情愿往温州这样的一些地方去，为什么？因为那些地方就有很多教派，光是基督福音社会就有六七个教派啊，我觉得去了过后你就感觉很不舒服，他们之间不是彼此和睦，他们是互相攻击啊。但是现在我听说他们在朝向和睦，我觉得这就好。其实有那么多各种不同的多样性，正是上帝形象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表，正是上帝的荣耀。真道上合一，那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他一定会借着圣灵完成这件事情的，让大家都能够大家彼此在真道上合一。但是现在圣灵还没有做这样的工作，圣灵在慢慢动工，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我们不要互相攻击啊！有那么多教派，我个人觉得根本就不是问题，正好证明上帝的伟大，博大精深。生命书已经写成了，它不但写在千万人的记忆中，而且也记在天上的册子里，是世人所无法磨灭的。德国的基督徒都采纳了这个抗议，作为自己信仰的宣言。各处的人都在这生命书中看出一个更光明的新纪元。有一个诸侯对斯拜尔兹的抗议者说，全能的上帝既赐给你们恩典，使你们积极的、充分的、无畏的承认了真理，我就愿他保守你们在基督里的坚固信心直到永远。如果改革运动在取得一点成功之后随即缓和下来，以讨世人的喜悦，那就是既不忠于上帝又不忠于自己，而且必要注定自己的败亡。这些高尚的改革家所有的经验足以做后世的一个教训，撒旦用来反抗上帝和他圣经的种种方法是始终不变的。他今日反对以圣经为人生的指导，正如他在16世纪所反对的一样。今日人们已经远离了圣经的教训和典章，所以我们必须恢复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大原则，单单以圣经为信仰与行为的规范，而不是人的遗传啊，教会的老规矩都不是啊。撒旦仍在千方百计地设计破坏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斯拜尔兹提出抗议之人所拒绝的敌基督的势力，现在正重整旗鼓，想要重新建立他所失去的优势。尤其是我们今天啊，怀师母那个时候是，我们今天更是，因为我们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又近了，撒旦知道自己的时候真的是不多了，所以他更要来重整旗鼓，要开始他最后的挣扎啊！宗教改革运动在那次危机中所表现的坚持上帝圣言的精神，乃是今日改革运动的唯一希望。那时有种种迹象显明改正教徒正处于危险之中，但也有许多迹象说明上帝已伸出他的圣臂要保护忠心的人。约在此时，梅兰克吞领了他的朋友西蒙格里诺积极地通过斯拜尔兹的街道向莱茵河走去，并催他赶紧过河。他的朋友对这慌张火急的情形至为惊异。梅兰克吞说，刚才有一个白发苍苍、态度严肃、素来不相识的老人出现在我面前，对我说，在一分钟之内，费迪南必派法警来捉拿格里诺。当天，格里诺听到一个罗马教著名的博士菲伯尔的演讲，声威不服，随后指责他所辩护的是可憎的谬论。当时菲伯尔隐忍了自己的愤怒，但立时到费迪南王那里，领得逮捕这个心直口快的海德堡教授的命令。 梅兰克吞深信这是上帝要拯救他的朋友，所以派了一位圣天使预先警告他啊。所以这个梅里诺之所以跑，是因为他白天闯祸哈。他茫然地立在莱茵河畔，等候这一条河流的水拯救格里诺脱离逼迫他之人的手。当梅兰克吞看到他的朋友到了对岸时，便说他终于从可遇留无辜人之学者的口中被抢救出来了。梅兰克吞回家之后，就有人告诉他法警刚才在他家中寻找格里诺。这时改革运动在地上的伟人之前将要更进一步的传开。费迪南王曾拒绝听取这些信从福音之诸侯的申诉，如今他们却蒙允准，欲以机会在皇帝以及教会和国家的显要人物面前提出他们的动机的原委。查理第五为要平息那滋扰他帝国的纷争起见，在斯拜尔兹抗议之后的次年，在奥格斯堡召开了一次会议，并声明他要亲自主持。基督教改革信徒的领袖们也被召出席。这一个奥格斯堡会议是比斯拜尔兹抗议这个还有名的一次会议啊！这个奥格斯堡会议，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一次会议啊！改革运动有可怕的危险威吓着，但维护这运动的人仍然将他们的事交托给神，并立志效忠福音，始终不渝。萨克逊选侯的谋士们竭力主张他不可出席议会，他们说皇帝要诸侯出席，无非是要引他们陷入网络。一个置身于强敌的城墙之内，一个人置身于强敌的城墙之内，不是冒太大的危险吗？可是其他的人勇敢地声称，只要诸侯奋不顾身，敢作敢为，上帝的颂功必可保全。路德说，上帝是信实的，他必不丢弃我们。于是萨克逊选侯带着他的侍从出发到奥斯堡去了。大家都知道那威胁着他的种种危险，许多人面有愁容，带着沉重的心情前行。然而路德却陪伴他们上路直到科堡。他在路上写了一首赞美诗，题目是我们的上帝是坚固的高台。他沿路唱着这首诗，振奋了同行之人消沉的信心。当他们听到这感动的歌声时，许多焦虑的胸罩就消失了，许多沉重的心情也就振作起来。那这首歌就是上帝是我坚固保障啊，坚固保障。这首歌我记得我刚刚信主198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读高中，一到家里没事儿，我就放当时从那个教堂礼拜天的教堂买的赞美诗，是礼拜天的唱诗班唱的，其中有这一首坚固保障歌，非常好听啊，非常好听。现在我放给弟兄姐妹听一听啊，弟兄姐妹来听一下。这就是马丁路德在这个选侯这个费德烈的弟弟，这个勇敢的这个年轻的选侯去奥格斯堡去参加会议的时候，皇帝召他去参加会议，为他的信仰去争辩在一路上，因为他前途未卜嘛，他万一去了那个皇帝把他给弄来烧了呢，对吧？以前的事情又不是没有过。但是马丁路德陪伴着他，因为马丁路德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是诸侯的会议所以马丁路德在路上做了这一首赞美诗来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大家都很担心也很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的，所以路德这首赞美诗赞美诗歌在我们圣经当中被称作就是那些用诗歌来侍奉上帝的，实际上是用诗歌的形式来讲道来讲道。诗歌很多时候它能鼓舞人心诗歌的力量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宗教改革家，他不仅能够写文章，他还能够弹琴他还能够作曲所以马丁路德非常有才华，上帝拣选的这个人。这首歌大家听听，这是我们的中文的哈，德文我没有找到。
上主是我
察觉得怎么样？这个歌词真的是非常好哈，在这里跟大家再念一下哈。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雄峻永坚强。上主是我安稳慈航，助我乘风冲骇浪。恶魔盘踞世上，人谋兴风作浪，猖狂狡猾异常，怒气欲吞万象。世间唯他猛无双，我若但凭自己力量，自知断难相对抗。幸有神人踊跃先登，率领着我往前方。如问此人为谁，乃是万军之将，又是万有君王，自古万民供养耶稣基督名浩荡。魔鬼虽然环绕我身，向我尽量施庆灵，我不惧怕，因神有旨，真理定能因我胜。幽暗之君虽猛，不足令我心惊，他怒我能忍受，日后胜负必分，主言必使他败奔。此言权力伟大非常，远胜世上众君王。圣灵恩典为我所有，因主耶稣在我方。亲戚货财可舍，渺小浮生可丧。他虽残杀我生，主道依然兴旺，上主国度永久长。阿们。弟兄姐妹，这歌词好吗？这翻译也非常好哈，坚固保障歌，坚固保障歌，这是我们的礼拜天的弟兄姐妹他们翻译的。那这样的一个经典歌曲是不容改歌词的。如果谁要改歌词，像我们那个安息日会前几年出的那个707，随意把奇异恩典，随意把坚固保障歌的歌词改了，那这些人做的非常非常的肤浅啊，而且非常的缺乏敬畏的心。这样的传统，这样的经典，我们是需要保护的，那是不能够添加一字，不能够改变一字的，这样的翻译非常好啊。707改了过后根本就没有那个味道，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唱那种老歌，要到网上去查查我们礼拜天的弟兄姐妹他们翻译的这种经典啊。大家觉得这首歌振奋吗？我真的是觉得，特别是耶稣基督名浩荡。这句话翻译的太好了，用从德文这样翻译过来真的不容易啊，很难的德文翻译哈。但是翻译的人肯定也有圣灵光照啊，真的非常好啊，很振奋啊。我刚才听啊，在念起来都觉得很振奋。当时马丁路德他也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他写了这一首诗，振奋了很多人啊。当他们听到这感动人的歌声时，许多焦虑的胸罩就消失了，许多沉重的心情也就振作起来。从事改革运动的诸侯曾决定要根据圣经的凭据，把他们的信仰用有系统的方式写成一篇报告呈给会议，并决定由路德、梅兰克吞和他们的同工起草。这一个信仰声明书后来就由改正教徒接受为他们信仰的宣言。这重要的文件写成之后，他们就召集一次聚会，大家在其上签名。那却是一个严肃考验的时候，改革家切望自己的事不要与政治问题混在一起。他们深觉除了上帝的话之外，不该运用其他的势力。正当信从基督的诸侯前来在信仰声明书上签署的时候，梅兰克吞却拦阻他们说，发动这些事的应该是神学家和牧师们，让我们把地上的权势权威留待用在别的事情上吧。梅兰克吞想保护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弟兄姐妹同工啊，就是梅兰克吞当马丁路德呀，还是改革家的诸侯们，他们这些同工们，他们互相是挡子弹的，同工们互相扶持。一个教会的同工就应该是这样啊。你看，接着看萨克逊的约翰回答说，你们要把我排除在外吗？断乎不可，我已决定要做我该做的事，厉害如何再说不及，我愿意承认主耶稣。 在我选侯的冠冕和职权不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可贵。他说了这话，就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了。另有一个王后拿起笔来说，如果主耶稣基督的尊荣有所需要，我愿意把我的财物和性命置诸脑后。又说，我宁可放弃我的臣民和国土，宁可空手离去祖国，而不愿在信仰声明书所列举的信条之外接受任何其他的教义。这些属上帝的人所有的信心和勇敢与此可见一斑。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大家看到没有，这些诸侯们他们起头，他们有勇力有勇气，他们有地位，他们要来签这些信仰的宣告，信仰宣告这些信条哈，然后他们要签，他们说他们赞成这些，以表示他们的信仰主张。因为这些信条是最简明的表述他们当时的信仰的一个宣告。但是呢，他们这么做是他们想用自己的影响力地位来推进改革工作，但梅拉克特呢又想保护他们，觉得你们这些人，你们有政治地位哈，有很多牵绊，万一你们被皇帝株连怎么办？你们这些人就是树大招风嘛。所以梅兰克吞又想保护他们。梅兰克吞心里觉得，我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是平民老百姓，他们要来整就把我们整了就好了，要来杀就杀呗，反正胡斯约翰，反正威克里夫这些都被他们迫害过，所以作为改革家们，这平民们，他们又觉得他们要挺身出来，要来保护这些诸侯。但是诸侯们呢，这个时候有勇于站出来，就他们，你就会看到改革家们和诸侯们这之间呢，他们是同工之间，是互相挡子弹，互相包容，互相支持的。那在这里我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教会不管你是在哪个教会，你需要为我们的同工挡子弹。所谓挡子弹，那就是说当别人有，你在跟一个施工组或者跟一个服侍团队你在工作的时候，如果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提出一个对你我们的同工团队当中有一个人有什么意见，那么他们来找你来说了，他们没有去跟我们的另外一个同工说，他们来找你，但是实际上说的是关于我们另外一个同工的事情，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应该怎么样？我建议你应该挡子弹。如果这个人他说的有道理，那你完全可以跟这个人说，你可以直接去找这个同工，你可以直接去跟他说。但如果这个人说的没有道理，不符合圣经，那你就完全可以跟他听了，你可以反驳他，或者你不想反驳，不想得罪这个姊妹这个弟兄，那你就听下来了，听了就听了，你不用把你们之间你跟这个弟兄姊妹的对话再拿到会上，或者甚至在私下去跟所涉及到的这个同工说，完全没有必要。这就叫挡子弹。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说的没有道理，没有道理你还去转达干嘛？你要转达，转达有道理的。再说他既然有道理，那肯定你的同工爱主的话，他肯定也愿意听，你如果认为他又有道理，然后呢你又来在会上又来转达，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为什么？他为什么不能直接找那个人呢？耶稣不是说了吗？马太福音18章，如果你觉得弟兄有得罪你，你要自己当面去找。他为什么非要来找你来转达一次呢？如果他真的有道理的话，那让他自己去跟那个弟兄姊妹自己说。那么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弟兄姐妹，由于他们的知识文化的浅薄，由于他们自己的缺乏圣灵，在人家讲道的时候他们容易断章取义，很多讲道人会被弟兄姐妹所误会。那么在这个时候，什么叫做同工之间互相挡子弹？那就是当有弟兄姐妹来提出对这个讲道人的看法的时候，你就要么听，然后什么话都不说到你这为止，要么你就要直接来维护你的同工，来告诉这个弟兄姐妹，你这样是误会了人家，你这样是不对的，这就叫挡子弹，叫同工。那么这样一来，我们一个团队我们才能够大家彼此同心合意，我们是一个团队，那肯定大家注意到没有，那些特工队他们一出去都是三个一起，而且互相面对面的，如果有敌情的话互相面对面的，枪口对着别人的，互相为什么要，不是互相面对，互相背对背的。为什么要背对背，就是为了大家彼此能够互相防备，就是能够帮对方要看，因为我不可能看到那个方向，我们三个方向，这样三面就能够把整个四方的这个情况都能够摸得清楚。我们同工之间就是这样子的。 啊，而不是同工之间不是借着弟兄姊妹的话来打击我们另外一个同工，然后觉得这个年轻人讲道讲的比我好啊，我老了，然后讲了一天到晚都讲的那些内容啊，然后有信徒来正好觉得，哎，对，他正好表达了我对我同工的不满，所以我于是在开会的时候，我就把我同工的这些事情就拿出来，我就把那个信徒对我的这个反应，我就拿在会上说，然后借此打击一下那个年轻的同工，这样做就不对。啊，在实体教会当中有一些很多时候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这样一来，这个实体教会它当然它就不太平。为什么？因为同工之间没有互相挡子弹啊，没有彼此的包容啊。你看，宗教改革之所以它能够成功，在德国当时能够成功，在于诸侯跟改革家之间他们之间的那种互相扶持啊，互相的合一啊，彼此的这样的一种彼此的信任，彼此的团结。指定拜见皇上的时候到了，查理第五坐在他的宝座上，周围坐着选侯和诸侯，于是信奉基督教的改革家就蒙召觐见，他们宣读了他们的信仰声明书，在那庄严的集会中，福音的真理被清楚地发表出来，罗马教会的错谬也被指明了，因此这一日被称为宗教改革运动最伟大的日子，也是基督教和人类史上最光荣的一天，实在是合一的。所以他们发表了奥斯堡宣言啊。那么后来奥斯堡宣言被成为信条了啊，被成为信条了。这里说，我宁可放弃我的臣民和国土，宁可空手离去祖国，而不愿在信仰声明书所列举的信条之外接受任何其他的教义。大家要注意，这个诸侯他这么说在当时是非常合时宜的。为什么？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信条，也没有其他的更正确的教义，没有其他更新的亮光啊。当时他是相对于罗马天主教的谬论来说的，但是如果现在的马丁路德宗还恪守当时的那个信条，一百多年以前，1517年的500年以前的那个信条，说这个信条之外的任何其他教育我都不接受，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叫倒退了。啊，他们就没有，大家想想，500年有没有对圣经的新的认识？绝对是有的呀。那所以改正教其实一开始他们订立这个信条的目的是为了要清楚的阐明他们的信仰，并且是为了与罗马天主教的谬道划成界限，更清楚的让大家知道并且宣传他们的信仰。这个在当时是好的，他们坚持他们当时的那个信仰，他们所受的亮光，坚持不接受其他任何的教义，也就是罗马天主教的教义，这是对的啊。此时此刻他们是对的，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在启示录啊，启示录的第2章第3章里头谈到七教会，其中撒迪教会的一个状况就是按名是活的，结果其实是死的。这就是撒迪教会所预表的、所象征的、所预言的，就是宗教改革之后的啊这一个教会。那这个改正教了，改正教后来他们都把这一句话当作他们的信条，那就是他们祖先啊，这些诸侯们他们所信的这些后来者，他们也说他们不再增加了。那这样一来就怎么样？你就停滞不前了，你的信仰，你就成了一潭死水了，你就没有新的亮光去寻求了，你就满足于你的先贤们他们的这个信仰基础，那就不对了。所以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我们没有信条。为什么？因为信条就其定义来说它就是一个不变的信条。它的定义大家可以去查信条的定义，信条定义就是它一个字一个句都不会改的，都不能改不能改动它就是这么样子，没有增加没有删减。如果你增加删减了，你就会被这个信条定为是异端你就不符合信仰了。所以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运动，是一场运动，我们对真理的寻求是不断的在往前行进的。我们随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在地上的时间越长，他只要没来，我们就会在地上得蒙主赐予更多的亮光。所以我们没有信条，我们的28条基本信仰只是一个信仰宣告，只是一个信仰共识，它并不是个信条，它是可以修正的。而且我们每5年1次的全球总会，其中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项，就是我们要来重审我们的28条基本信仰的陈述表述，如果有问题我们会修正它的，会修订的在我们历史上我们的信仰也做过大的改动比如说三位一体的信仰，我们以前的先贤们是不信的后来才在1930年代确定了 这个三位一体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信仰在历史上也经过大改动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关于对上帝的信仰、对救赎计划的信仰、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这个是没有改变的啊。所以万变不离其宗，但是它不是说一潭死水不改变。所以这个信条哈，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在当时它是非常好的，但是后来它带来了后来的这些后代们，他们其实并没有改革中当时的诸侯们的那种肯接受新的亮光，肯与过去说再见，肯与过去的谬道说再见的这样的一个勇气，他们却失去了。好，我们再来看啊，接下来最后几段。自从威丁堡的那位修道士独自站在瓦姆斯全国会议前作证时起，到此时不过几年之久。如今代替他的乃是国内最尊贵、最有权势的王侯路德，不得在奥格斯堡出席，但他却借着自己的言论和祷告参加会议。他写道：我能活到这时，得以看到基督在那么重要的聚会中，由那么显赫的人的宣言被公然高举，真使我大喜过望。真的是马丁路德太有福气了哈！真的，他1517年就这么样子一来，就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啊！上帝就给他看到了他做工的果效啊！真的是好的，他太幸福了哈！这样就应验了圣经的话说：“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诗篇119篇46节。在保罗的日子，他虽然为福音的缘故被捆锁，福音也曾这样传到罗马城的王侯和贵族面前。这时的情形也是如此，皇帝所禁止不准人在讲台上宣扬的福音，却在王宫里传讲了。许多人所认为连奴仆也不宜于听灵的福音，却为国内的显要人物和贵族们所敌听了。君王和伟人是听众，首戴冠冕的王侯是传道人，讲章是上帝至尊的真理。有一个作家说，自从使徒时代以来，还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工作，也没有比这更庄重的信仰宣言。一个罗马教的主教声称，路德派的人所说的话都是实在的，我们无法加以否认。另一个人问艾克博士说，就是那个天主教的大博士啊，跟马丁路德死对头啊，你能用正确的理由驳倒选侯和他的同盟所提出的信仰宣言吗？他回答说，用使徒和先知的著作吗？不能，但用教父和议会的著作可以。发问的人应声说，我明白了，照你的说法，路德派的人有圣经的根据，而我们则没有。但是作为艾克，他的确认为教父和议会的著作高过圣经啊，他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啊。德国又有一些王侯相信了改正教的信仰，皇帝也亲自宣讲改正教徒所提出的意见确实真理。这一份信仰声明译成了许多方言，通行全欧，连后世也有亿万人接受他为自己信仰的声明了。上帝忠心的仆人并不是孤独的在工作，当执政的、掌权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时，主却没有丢弃他的子民。如果他们的眼睛能以睁开，他们就要像古时的一位先知一样，得以看见上帝与他们同在，就是以利沙和他的那个先知门徒。以利沙看得见，但是这个先知门徒看不见，他看到的都是亚述军队。后来以利沙就说，上帝要让他看见吧，结果他眼睛一下被明亮了，他看到很多火车火马在亚述军队之上啊，保护着他们。当以利沙的仆人将围绕他们并截断他们逃路的敌军指给他主人看时，先知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王下6章17节，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有天军驻扎在那里保护上帝的仆人。众天使也是这样护卫着从事宗教改革运动的人。路德所最坚决持守的原则之一，就是不借助于属世的权势来支持改革运动，也不采用武力来维护这运动。国内的王侯宣称相信福音，固然使他欢喜快乐，但当他们建议成立一个防守同盟时，他却声称福音的道理应该单单由上帝来保护。人的干涉越少，则上帝的作为就越发明显，人们所设的政治方面的提防，在他看来都是无谓的惧怕 和不信靠上帝之罪。路德马丁这个看法是对的，所以他没有主动的想要借助政府的势力，到最后他看到那个，就是在他一生当中，他看到农民起义，还有后来看到人们为信仰之战、信仰而战，其实马丁路德都觉得蛮无奈的，也蛮彷徨的。这个原则其实马丁路德在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而我们中国，中国的这个福音传教史上的一个污点，其实就是改正教们他们不像天主教徒，天主教是和平的来的，但是改正教就是借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1842年鸦片战争清王朝失败之后，借助这个中英南京条约的附属条约，不平等的这个中英南京条约其中的附属条约，专门这个附属条约的这个负责在两方当翻译的这个人，就是那个中国的第一位改正教的传教士，马里逊的儿子，他来当翻译的，并且他也在当中，其实这个中英联军条约的附属条约，他其中就有说不能限制传教士在五口通商的，像宁波、上海这些通商的这些地方经营传道，要这些传教士可以在中国传教啊。那么其实这个就把宗教就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而且还打上了侵略的烙印。为什么？因为你的基督教能够，基督新教能够自由在中国传教，是因着清王朝输了鸦片战争啊，鸦片战争本来就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英国本来就不对啊，然后你靠着自己的强权你打赢了，然后你还割地赔款呢什么的，结果最后还加上宗教条例。那实际上最后在改正教当中唯一的一个没有来借着这个鸦片战争的这个中英南京条约的附属条约来进入到中国传教的，就是内地会啊，内地会戴德森的内地会啊，他们是之后很久以后他们才进来的，他们不依靠这个但是其他的教派什么路德宗啊，其他的这些教派他们其实都是借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洋枪洋炮进来的，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污点，就一直到现在就是为什么一说到基督教都是洋教，并且在中国的传教历史上也有污点这的确也是，就不管你基督教在中国做了多少好处，你这一个污点在不了解的人看来，它就能够影响人对基督教的看法那么我也很幸运，就是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我们是1900年之后我们才进来的我们也跟这个洋枪洋炮没有什么关系这也是上帝对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的一个特别带领当许多有力的仇敌联合起来想要推翻宗教改革的信仰时，当千万把利剑正要拔出鞘来攻击他时，路德写道，撒旦发怒了，不敬虔的主教们也在同谋，而我们受到了战争的威胁，务要劝勉众人凭着信心和祈祷在主的宝座前勇敢呼吁，使我们的仇敌被上帝的灵所制服，而不得不趋向和平。我们最大的需要，我们主要的努力就是祷告，人人务要知道他们这时正在刀剑的锋刃之前，正在撒旦的愤怒之下，让他们祷告吧。后来路德论到信奉新教的王侯们所考虑成立的联盟，又声称他们在这战争中所使用的唯一武器应当是圣灵的宝剑。他写信给萨克逊的选后说，我们凭着良心不能赞同所建议的联盟，我们宁可死十次而不愿看到我们的福音使人流一滴血。我们的本分是要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们必须背负基督的十字架，阁下可以不必惧怕，我们借祷告所能成就的要比我们仇敌用他们的金夸之词所能成就的还大。只要注意不让你的手染上弟兄的血，如果皇帝要我们陈述于他的审判台前，而任凭他的审判员处理，我们也准备出席。你不能维护我们的信仰，个人要为自己的信仰冒自己的危险。所以马丁路德他的看法就是，我们不去消灭人的性命我们不去沾染弟兄的血，但是人家要把我们随意的宰杀，像将宰的羊羔一样，那你就去，没办法。为什么？因为那个正好就是1260年，是上帝把他的圣徒交给撒旦的，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的就是要我们做寻道者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不能拿起枪来用暴力来对抗，这是耶稣的教训啊。这一点我也赞成路德。所以对于今天有很多教会啊，因为一些外来的压力啊，他就唱不该唱的歌啊，然后就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来敬拜这世上的权势哈。我觉得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啊。我们为什么非要为了保住那一间教堂而丧失我们的基本的信仰原则呢？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有些牧师长老可能会觉得这样会危及他们的生命，会危及他们的儿女，那这就是信仰的代价啊，就是信仰的代价。像马丁路德，他有那个权利，他都没有说要自己去抗争啊，或者他要采用其他的办法来绕过苦难啊。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与钉十字架的耶稣等同啊。我再来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我们宁可死十次而不愿看到我们的福音使人流一滴血，我们的本分是要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们必须背负基督的十字架。那就是说基督的十字架这种屈辱的这种道路，我们是我们必须要背负的，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啊，当这时代邪恶的时候，我们必须准备着背负，不能够为了说保护这一间教堂啊，继续敞开不被关闭啊，或者自己不受迫害，我们就这样去，这样的信仰已经没有意义了啊。当我们带领着我们的弟兄姐妹向那个兽像磕头啊，虽然兽像现在没有立起来，但是它有各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兽像的小小的象征啊，而我们要带着他们，我们去做一些违背我们信仰原则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丢失了我们的信仰了。你在教堂聚会，你在教堂所举行的一切敬拜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啊！伟大的改革运动，所有震动世界的力量，乃是从祈祷的密室中而来的。主的仆人在密室中以圣洁的镇静，把他们的脚立在他应许的磐石上。在奥斯堡的挣扎时期中，路德每天至少要用3个小时祷告的，而这几个小时乃是他从最适宜研究的时间内抽出来的。在他私人的密室中，可以听见他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满有尊荣、敬畏、希望，像人与朋友谈话一样。他说：我知道你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神，我也知道你必要驱散那些逼迫你儿女的人，因为你自己与我们同受危害，这一切的事都是你的，我们只是因了你的激励才从事这工作，所以天父啊，求你保护我们。那时梅兰克吞在忧虑和惧怕的重担下受了挫折，路德写信给他说：愿恩惠平安在基督里归于你。我是说在基督里，而不是在世界里。阿们。我非常痛恨那些消耗你精力的过分忧虑，如果我们的事业不是正义的，那么放弃它好了。如果我们的事业真是正义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怀疑那吩咐我们安心睡眠之主的应许呢？对于正义和真理的工作，基督有充足的能力，他是长远活着，他掌管万有。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马丁路德说得非常好啊！如果不正义你就放弃他，你要担心要惧怕，你忧虑，如果不正义你就放弃他呗，如果是正义的你为什么还要忧虑呢？那自然你是正义的，你就是站在上帝那一边，不是说上帝站在我们那边。因为南北战争的时候打仗啊，北方为美国，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两方都是信耶稣的，北方也信，南方也信的。所以有人就问林肯总统说：总统，到底上帝站在哪一边啊？都在祷告，南北两方都在祷告，南方奴隶主，北方是要解放奴隶。结果林肯说：上帝不是上帝站在哪一边，是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上，是我们哪一边是站在上帝那边的，就是我们两边有哪一边是站在上帝那边的。所以在这里，你既然是站在上帝那边，那就不是你在打仗，是上帝在打仗，那你就可以安心睡眠了。但是我们要注意，马丁路德在劝梅兰克吞，他自己也有软弱，他也并不是说没有忧虑的。有一个很著名的关于马丁路德的一个故事，是历史事实，就讲到他有一天非常灰心失望，结果他突然看到他妻子穿着丧服站在门口，他一大吃一惊，他问他妻子谁死了， 结果他妻子也是个戏精，很会表演。他妻子怎么说？他就说上帝死了。马丁路德一下子说：“你胡说，上帝怎么可能死？”然后他妻子就说：“那既然上帝没有死，为什么马丁路德博士这么忧虑呢？这么灰心失望呢？”哇，这个时候马丁路德才觉得：“哎呀，对对对，上帝没有死。”所以在这里马丁路德他安慰梅兰克顿，他自己也有灰心的时候，所以大家不要认为马丁路德就没灰心的时候，包括写这个善恶之争的怀爱伦，他也有灰心失望的时候啊，他的那个灰心失望有很多，有好几次都让他简直就是哭啊，哭得死去活来，到最后把自己哭晕死过去啊，然后后来上帝给他建议像又安慰他啊，所以咱们灰心失望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咱们不能沉溺于这个。咱们之所以上帝把这些借着怀师母的笔来写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在灰心失望的时候能够知道也有神的儿女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上帝始终都搭救他们的。今天同样的上帝照样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站在上帝这一边啊，我们都不要绝望。就算我们今天做错了事，没有站在上帝这一边，那我们只要迷途知返，上帝都不会丢弃我们啊。好，最后一段，上帝果然垂听了他仆人的呼求，他赐给王和和宣道士们恩惠和勇敢来维护真理，并抵挡这世界黑暗的统治者。主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基督教的改革家已经在基督身上建造，所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们。阿们。